南都视点两会观察，大家好，这里是新闻老友记南都两会会客厅，我是主持金伦。人口政策的松动以及单独二孩政策的全面落地是大家非常关注的话题。全国政协委员、清华大学教授王敏老师连续几年在这方面都有提案。今天我们有幸将王委员请到了我们的会客厅。王委员，你好。还有一位嘉宾，我也要隆重推出，是长期关注人口政策的黄文正博士。黄博士，你好。哎，两位嘉宾都是这方面的专家，我有一个宏观的问题要请教。中国的这人口的状况，它到底是个什么状况？它现在为止是人口的数量在继续上涨啊，还是陷于停滞啊，还是在下降？中国是不是已经进入一个老龄化社会了？
这个你先请你。
先请统计学博士。
我觉得现在你要纯粹从人口来说，我们实际上人口还在增加。
人口还在增加，绝对数量在增加。
还在增加，大概还会增加个十几年的样子。但是增加以后呢，然后到十几年以后呢，就会开始很频繁。在这之后呢，就开始下降，下降的速度会越来越快，越来越快。为什么我们现在人口还是在增加呢？这个原因是因为虽然我们现在每年出生的人口相对还是比较少，但是呢，实际上非常老的人呢，走入这个生命终点的人口呢，其实就更少。真正我们人口多的是中间那个，就是从60年代开始到这个80年代，这波人非常多。所以等到60后开始走向生命终点的时候呢，中国大概每年会减少大概2500甚至更多的人。但是每年出生人口呢，可能大概只有1000万左右，所以到那时候我们大概每年会减少大概1000万，至少是1000万，甚至到1500万，而且这个速度会一直持续下去。但是目前来说，我们大概每年还出生大概1600万，这个数量来讲呢，并不是特别多，也不是特别少。如果你能够保持这个人口规模的话，
能够维持一个正常的替代比吗？
对，如果大概1600万的话，你想每个人如果活70、80岁，我们大概还能保持10几亿人口。
保持多少年呢？
但是我们维持不到1600万，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现在生育率非常低。首先讲一个数据，
而且可能会越来越低。
对，在未来十年，不仅是生育率低，未来十年的话呢，中国这个育龄妇女的数量，就是说育龄高峰妇女的数量呢，会大概减少40%。所以中国的人口并不是说这样一条线下来，而是一个台阶一个台阶的往下跳，
而且不可避免继续往下跳。
其实不可避免，因为首先我们现在生育率是非常低。生育率就我刚才说的，就是平均每对夫妻生多少个孩子。那么你要如果保持这个人口一直是均衡的话，也就是说它不增不减的话，就你孩子数量跟母亲的数量应该跟父母的数量应该是大致相同。
好像是2.1才能够正常。
没有，中国是2.2。
2.2。
为什么中国2.2呢？就你本来说你如果男女数量是一样的，对吧？每个女孩子生下来她都能够就是说存活到这个生孩子，那么生两个孩子就够了，对吧？但实际上男孩子比女孩子多。
原来有这个问题。
而且中国的男女比例实际上非常厉害。
对。
而且第二个的话，第二个呢，不是每一个女孩子她都能够存活到这个就是说生孩子结束。所以这两个原因加起来，中国大概生2.2个孩子。那我们现在是多少呢？
1.7。
我们现在当然这个卫计委说大概1.5、1.6，那我认为这个数据是非常高估了。那么国家统计局的数据呢，大概就是1.18、1.04和1.26。
但这个老龄化社会，我想请教一下王老师，他中国是不是已经来了，已经到了？
其实这个我们现在讲的这个人口问题，一方面刚才这个黄博士讲到的一个就是总量，其实刚才讲的有一个分值，我还一直想问这个分值在什么时候？大概你
说峰值的话，大概10年左右，
差不多，
可能更早一点，
中国的人口就达到顶峰了。
这很难说，因为这个取决于你的生育政策，对吧？
对，
取决于你的这个生育政策的变化。
所以我们现在考虑人口问题哈，第一个问题是人口量的变化，人口数量一个是到了分值以后，人口总量就开始减少，然后出生人口就开始减少。刚才这个黄博士讲到的，就是说有一个什么呢？总和生育率现在达到一个相对很低的水平。
对，我们远远低于更低水平。对。
那么另外一个人口问题是你刚才问到的，就是人口结构。我们的人口结构在急剧的老化，有一种说法叫老化。老化就是说什么60岁以上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在迅速的增加，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人口问题中间非常大的一个问题。而且这个问题又跟什么呢？跟我们的整个养老系统，我们包括我们的政策、我们的保障、我们的相应的制度，我们都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包括我们的家庭。
绝对没有做，
没有做好准备，我们已经开始进入老龄化社会。
对啊，
对，这个我可以大概讲个数据啊，就是说你现在老龄化，就是说中国说现在已经感觉到老龄化之痛了，对吧？各种各样的问题。那么，但我们现在老龄化是刚刚开始。就你如果看数据的话，如果按60岁以上，我们现在大概是占14%左右，未来会将近这个3倍。 会上升到百分之将近40%，甚至可能更高。
我打断一下，会不会未来把我们这代人弄到70岁退休啊？这个因为养老金，
这很有可能。日本其实有种情况，但日本它的法定退休年龄虽然是比较早，但实际上很多人就是说一次就工作到70多岁，对吧？因为你这社会，你实际上等于说这个被抚养的人就是说越来越多，对吧？或者比例越来越大，但是真正去创造去劳动的，他这个数量越来越少。所以的话，只要老年的人口越来越多，这个老龄化就越来越严重。而且对经济发展是一个灾难性的影响。
那个单独生二孩啊，是跟这个能够可不可以部分的延迟这个老龄化的进程呢？就这个政策落地以后，
这个肯定是有一点正面作用的，但是基本上是杯水车薪了，就是它的效果非常的小。
好，那我们就继续谈这个单独生二孩的这个问题。我现在看到单独生二孩这个政策不是在所有的省份都落地的，中间的阻力到底是什么？
这个政策啊，我觉得现在你还得要首先肯定这个人口政策正在发生一个重大的转换。去年中央是下了很大的决心，包括卫计委其实也做了很多努力。我得先肯定这个单独二孩，
地方的部门是不是？
对，单独二孩是一个积极政策。
对，
而且它这个落地啊，我觉得从一个公共政策角度来说啊，有一个过程。因为我们其实对这个政策的，首先是单独二孩本身的相应的机制我们没建立起来，包括申请。审批
有一个流程没有建立，
它有一个技术过程都没有完全建立。
还需要通过这个省人大要这个
有法律上的程序，
对，还有一个法律程序。严格的来说，这是一项政策嘛，政策应该通过人大，所以现在是这样。我觉得现在还是试点，而且我个人整个的一个判断啊，单独二孩本身就是个过渡政策，它不应该是一个就是我们人口政策达到的一个目标。单独二孩只是为了向下一步人口政策过渡的一个中间的一个状态。我们现在需要的什么呢？你像黄老师他们现在就是做一些数据的整理，数据的收集，就我们希望知道单独二孩到底，您刚才问那个问题，单独二孩到底有多大效果，比如说对老龄化，比如说对这个人口总量的，包括对人口，我们讲
包括那个人口流入省和人口流出省，它可能还是不一样的。
对，
这个单独二孩的政策，
对我们还是希望什么呢？我个人还是，我们认为卫计委现在已经在努力，我们是希望来推动这个过程。当然有阻力，其实阻力呢主要我觉得还是没做好的阻力，没做好准备的，
没做好准备的程序上。
我觉得还有一个就是观念上，大家观念上还是那种很停留在就是比如说中国人特别喜欢生孩子，特别能生孩子，中国人就是只要一放开人口就会怎么暴涨。但这个实际上你从各种数据各种证据来看，包括双多胎这种就是实施的这种就是情况来看啊，这个基本上是颇有。
好像说山西某一个县放开了以后，大家其实也没怎么生孩子，生育率也没有什么波动。
对，这个是一层。
这个
就很几个省份有试点。我跟你讲几个数据吧，就是双独实际上已经实施蛮多年了，就是现在所有的省份都有双独。那么我讲一个数据啊，就是说河南省实际上是生育率比较高的一个省。但在实行2年以后，当时是预计大概会由于受益这个政策会多生大概18000个孩子，对吧？最后你猜是多少？
不知道。
600。
啊，18000到600啊。
就是说这个是河南的情况。那么我还知道一个数据，就是说是这个甘肃大概实行了3年以后，整个省你知道多生了多少对夫妻吗？多少个孩子？
我没接触过，
是申请的，
不是统计学博士，不知道。
申请的是6对夫妻。
6对
也太少了。
一个省。所以的话，我现在不太清楚，就是双独放开会怎么样了。但是这个卫计委的他也估算大概是会多出的200万人，那么我是很怀疑这个数据。当然我们大概1-2年之后就能看清楚到底这个数据准确不准确。那么我猜想，现在猜想可能会大大低于这个数据。
像放开二胎，甚至我进一步，我们提案里面提的是放开生育，像放开生育过渡。
对，
至于多长时间，我觉得取决于什么呢？取决于，我们在近期之内，比如说这个单独二胎放开以后啊，我们获得的数据，然后根据这个数据的分析，对政策的影响，对实际的这个影响。
我明白了，如果说单独二胎放开之后，二孩放开之后，它没有说人口一个迅猛的增长，
对，
那后面的事情推起来
我觉得会快得多。其实这个刚才这个接着刚才那个话题哈，就是说，我去年我是认真的 听取了他们人口学界的一些观点以后，我就转化了一个观点，就是从放开这个二胎转向放开生育。那么今年我提案的这重心呢，我觉得当然第一句话也是叫放开生育。那么关注未来这次提案里面，我重心考虑三个方面，一个是要人口政策要对什么呢，人口的整个规模发生影响，对稳定人口规模发生影响。第二个问题是人口的结构，人口政策要对人口结构发生作用啊，人口结构包括这个年轻人和老年人的这个结构，包括什么呢，男女的结构。第三个是什么呢，人口的质量，就人口质量啊，人口政策一定要影响人口质量。我们现在的这个人口质量其实也是值得我们现在讲这个人口问题中间很重要的一个问题。现在这个出生人口的这个缺陷率还是居高不下的一个问题。就这样的话呢，我们下一步考虑人口政策要从至少从三个大的方面，规模、结构和质量三个方面去发生影响。
对，这方面结合起来的话才有可能，我觉得也可能只是延缓一个往下掉的趋势。
我觉得这个王老师讲的特别好，我觉得我特意读了这个王老师的他的那个提案啊，其中特别提到一点，就是说他要维持这个大概每年出生人口基本稳定。
对
我记得这么一点，这个是非常好的。就如果你这个稳定的话，你所有的人口结构它基本上就是一个不动，就是非就年龄结构基本就不动了，然后呢，你的这个人口规模也基本上是稳定了，就不会出现这种大幅起伏。
因为你整个人口的结构如果变化太剧烈，包括人口的数量掉得太厉害，对经济也会
对你会经济均衡会造成非常大的影响。
对，
所以整个经济结构，所以就是而且这些东西并没有就原来并没有发生过，所以你也不知道会有什么影响。
对，
你国家政策也很难调整。但是你如果人口的结构基本稳定，每年出生人口基本上大致相同的话，那这些问题就非常具有可预见性。我们现在整个观念实际上还处在一个要继续控制控制控制，对吧？但实际上你也知道，就是说很多国家也经历过这么一个人口就是说对控制的这么对生育进行相对柔性控制，没有我们国家这么严厉了。
对，我们可能是最严厉。
你像这个就是说对，但是你比如说很多国家他这样做的，就是第三胎我就不鼓励你了，第三胎我就没有奖励了，做这样一些政策。像什么这个新加坡，对吧？你第三胎以后如公职人员，你生第三胎我就没有产假，就这么一些政策。
但这个政策是可以接受的，
对他们来控制人口。但是呢他们很快了就是都开始逆转了，
甚至鼓励。
对，然后像新加坡也好，这个韩国也好，还有这个就是伊朗，他们都是最后都是180度逆转。但逆转以后呢，除了新加坡它的这个生育率有大概从 1.6 上升到 1.9 左右，但是也就一两年，然后又开始降下来了。那么其他国家甚至包括伊朗它都几乎没什么变化。也就是说，但是我们现在还实际上整个就是说很多这个学者的观念呢还停留在我们这个中国人特别能生孩子，对吧？你只要一放开就不得了了，就好像这个就人口就要爆炸了，他这种观念。但是我们认为，我们也做过很多研究，很多估计，上就完全放开的话，生育率呢，也就是最高，也就是第一年有一个补偿生育，这个反弹也最多也就反弹到 2.3、2.4 左右，也就是比替代水平略高一点。然后在接下来第二、第三年就会降下来。而且这么一个高峰的话，当然会有一个高峰，有一个反弹高峰，但这个高峰你要比起60年代和90年代那个高峰来说，还是要差很多。我们肯定会就是说比日本呢，就是说甚至更严重，就是就我们这个老龄化的速度会比日本更快，因为日本它是一个比较缓慢的生育率下降的过程，我们是从70年代开始就开始大概从6点几直线下降到80年代2.75左右。那么这个你可以从就是说从一些数据来看到，比如说这个小学的数量，对吧？就我们农村小学
不断的合并，没有孩子。
对，在农村小学的话，我们在过去10年大概减少了一半以上，就是不仅是农村在减少，城市也在减少。
城市也在减少。
北京的话，原来我记得这个2000年的时候，大概2000所学校小学，那么后来减少到1200多所。
我天哪！
对，北京市啊，所以的话，当然就农村减少的很大部分原因是因为这个城市化，对吧？很多人，但是呢，城市也在减少，这说明是整个是孩子越来越少，
总的都在减少。
对，所以你不能说那个时候你从2000多一下降，这个2000多所降到1000多所，就那么就过去了。你现在当你再增加一点，好像天就塌下来了。我觉得这个是说不通。
非常感谢两位嘉宾，黄博士给说统计数字，其实让我充满了忧虑。我还是希望看到一个全面放开的一个局面。非常感谢两位嘉宾，本期节目到这里结束，更多内容请大家关注屏幕下方的信息，下期节目咱们再见。